我是 Cindy 琪，这是 BSF 查经课程启示录盼望的第28课讲课。我不是一个喜欢寻找刺激的人，但在我的人生中有少数几次，我称他们为惊险时刻。这些时刻包括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踩着滑雪板以快到不可测量的速度往前冲，完全停不下来，就这样一路冲到滑雪场的底部，过程中居然没有跌倒或撞到其他的滑雪者。这些惊险时刻还包括我从40英尺的悬崖上跳进肯达基的湖中，还有一次我去新维吉尼亚激流泛舟。但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当我回想起这些时刻时，还是会有点不寒而栗。但即便像我这样一个不喜欢刺激的人，每次在经历过这些时刻之后，当下都会迫不及待的还想再做一次。真的很难形容那种激动、兴奋和惊叹，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来描述。当我们思索天国的时候，脑海中所想象的景象都只是肤浅的一瞥，言语有限，只能形容到一个地步。同时，当我们聚焦于上帝本身难以想象的美好和完美，以及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时，我们就会被圣灵感动，去热烈追求上帝在今生和来生要赐给我们的一切。凭着信心，我们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应许，就是在永恒生命中与他同在。我们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那将是非常荣耀，而且是笔墨难以形容的。所以今天的讲课是有关属天的，因为我们会讲到有关天国的事。第一段我们要来看明日的天国，接着第二段我们要来看今日的天国。在今天的讲课里，我们会看到上帝对明日的属天应许将如何激励他的子民在今天为他而活。再说一次，上帝对明日的属天应许将激励他的子民在今天为他而活。上帝自己就是我们的天家，而信徒正朝往那里前进。你要和我们一起同行吗？每当我们想到将要来到的新天新地时，我们可以用永恒的城、永恒的人、永恒的殿以及永恒的敬拜来一起思考。首先是永恒的城。在今年研读启示录第三章和第21章时，我们看到了新耶路撒冷，那是信徒在耶稣基督里永恒的家。那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其实我们有一些线索。圣经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宏大图景。在新约和旧约中，耶路撒冷被描述为一座和平之城，那是上帝这位伟大君王、这位圣者所居住的城。万国都要前来，因为永恒的上帝掌管这座城。在希伯来书第11章，旧约中那些凭着信心而活的圣徒期盼这座属天之城，而在启示录第21章，我们则见到了它的样子，新耶路撒冷降临。它既是一个地方，也是人民。城市是一个充满能量、活力、创造力和产业的地方，是一个充满多样性、艺术和文化，是一个奇妙的地方，是一个发明奇迹的地方。它的各个角落都藏有珍宝，藏着未知的乐趣，当中有学习、有教育，工匠们也各司其职。当然，这个世上存在着咒诅，它摧残了城市，以至于我们在城市中看到的是哭泣、黑暗、成瘾、虐待、不安全感、害怕、肮脏和污秽。破掉的窗户、摇摇欲坠的建筑、杂草丛生、垃圾乱扔、空地、亵渎的涂鸦、背信弃义、锁住的门、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满脸失魂落魄，还有腐败及尖锐的噪音。 但在这座圣城中，城市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其中的特性却被更新了。过去人们想要建造巴别塔，盖一座通向上帝的城，然而在永恒的城中，上帝却将天国带到他的子民中间。每一份良善完美的礼物都来自天父，他将永恒的城市带下来。这是耶稣预备了许多房间的地方，这是一座神圣的永恒之城，这是一个充满安全的地方。城门是敞开的，因为上帝就在其中，罪恶都不复存在了，再也没有紧锁的门，没有警报系统，不再需要密码，也没有汽车座椅或安全带，因为那里没有死亡。这座圣城散发着上帝的荣耀和光辉，因为上帝自己就是我们的家，再也没有黑暗了，只有上帝的荣光，再也没有惧怕，因为上帝就在那里，罪恶都不见了，没有犯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呻吟，没有虐待，没有不公不义的事，所有的信徒都回家了，一切都找到归属，一切都蓬勃发展，一切都各就各位，这其中的美好是无法形容的。约翰以珠宝和珍贵的宝石来描绘这座圣城，但是约翰又无法用言语完全的表达。在永恒的城中，没有破碎、污秽，没有亵渎或混乱，它是新的，是完美的，是纯洁的，有秩序的，不再需要导航，因为我们的向导耶稣就坐在圣城的宝座上。我们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们也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是谁，而且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是伟大君王的城，他完美的掌管这座城。当然，城中住满着人。从最合适的意义上来说，这座新耶路撒冷城将会是一个具备文化和多样性的地方。启示录谈到了万国与列王的荣耀尊贵将如何被带入其中。上帝在世界的每个文化中都保留了他性情中某些重要而且突出的面相。每当我们认识其他文化的时候，就会更多的认识他的荣耀。而且在圣城里聚集了各族各国各方中得救的人，上帝的子民都做着有意义的工作，他们是他的祭司和仆人，因此那里充满着音乐、欢唱、跳舞，真正带有生命的活力、创造力、发展、学习和故事。想象一下这些故事，我的想象是这样的，我和一个从未磨面的人谈话，然后发现他向另一个人传福音，那另一个人又向另一个人传福音，另一个人又向另一个人传福音，另一个人又向另一个人传福音，后来那另一个人向我的祖母传福音。我祖母对耶稣的坚定信心和动人的爱，使我也想要属于天父。那么我们会说什么语言呢？我的意思是，我们会不会理解每一种语言，还是我们会学习所有的语言呢？你能够想象我们能说多种语言，以至于亿万年之后，你能说超过5000种语言吗？因为上帝会更新我们的头脑，我们将有能力去认识、学习和服侍，因此每时每刻都在成长。在那座永恒之城，我们知道人很重要，人非常的重要。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这座城的门和根基上都写了人的名字，因此这座永恒之城是一个每个人都做见证，每个人都兴盛，每个人都唱新歌，所有人都合一的地方。他们都因着羔羊的血得胜了，再也没有误会或误解，没有错误，没有罪恶。你会热爱并信任每一个你所遇见的人，我们彼此间的不同将带来快乐而不是分裂。上帝与我们同在， 而他的子民是完全的、完美的、被医治的，并且是已经回家的，每个人都能见到上帝的面。在这座天城里，我们有永恒的殿。那么圣经是怎么描述这殿的呢？旧约将它称为会幕。当上帝呼召摩西和他的子民离开奴役的时候，当他拯救他们，并且因着慈爱使他们成为上帝子民的时候，这些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建造圣所或会幕，因为上帝说他会住在他们中间，因此他们要建造会幕。会幕是在整个营地的中心，因此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上帝是生命的中心，生命是围绕着他而运转。之后会幕成为圣殿，而圣殿被建立在耶路撒冷，那是上帝所拣选的地方。上帝说他要将自己的名字放在那里，殿中有至圣所，那是上帝居住的地方。但如果你继续读新约，你会发现那座殿其实指的就是上帝的子民，就是所有那些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得救的人。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共同被建造为上帝的住所。因此上帝从圣经的开头一直到结束都应许要与他的子民同住。上帝给他子民的最终目的，或者说他的应许和旨意的实现，就在这座永恒的城和永恒的殿中。那么属天的殿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启示录第21章提到这殿，他说城内无殿，因为上帝和羔羊就是那殿，上帝自己就是殿。而且当你仔细看这座永恒圣殿的尺寸时，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完美的正方形。在整本圣经中，只有一个建筑物是完美的立方体，那就是至圣所。换句话说，整个新天新地就是一个至圣所，上帝在那里要与他的子民同住，在那里他对我们的所有旨意和应许都将完全实现。在这属天的住所里，我们得以见到上帝的面，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得到满足。当我们自己的内心以及世人内心中每一个扭曲的渴望被解开时，我们会发现这些欲望的唯一满足就是见到上帝的面。在那里我们会不断地见到上帝的面，我们不再被拒绝，我们能够亲自地见到他。信心成为眼见，上帝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家，罪恶消失了，自我最终也不再成为阻碍，令人分心的事物和诱惑也永远被根除了，而你所能做的就是敬拜。哈利路亚，这是一首新歌。难怪每当我们在启示录读到天国里的人和天使时，他们都是俯伏的姿态。你知道吗？我认为当我们在他面前时，我们的目光将无法从他身上挪开。当我们感到万分敬畏时，就会俯伏敬拜。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喜乐就会在我们里面升腾，直到我们再次跳起来，再次跳舞欢呼歌唱。这也带出了我们第一个属灵原则，上帝属天的同在创造了完美的合一与不止息的敬拜。上帝属天的同在创造了完美的合一与不止息的敬拜。再说一次，上帝属天的同在创造了完美的合一与不止息的敬拜。在新天新地里，我们无法与上帝更亲近，因为你就在他里面，你就与他同在。我们是以这种方式属于他，再也没有内疚、羞耻、失望或怀疑，没有罪，没有抱歉，也不再需要悔改。没有人会被教会伤害，肢体不会再对身体造成伤害。我们在至圣所中与上帝同住，他使我们永远圣洁。圣父、圣子、圣灵带领我们，爱着我们，吸引我们，使我们与他以及彼此之间的亲密 逐渐加深，这使我们不停地敬拜，因为我们将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一万年以后，我们喜乐和敬拜的能力会持续加深而且增长。这就像宝宝学步走路，我们要学习以圣洁的双腿走路，因为现在就算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也只是像一个婴儿在爬行，我们甚至无法站立。这不是无休止无聊透顶的教会服事。如果你脑海中是那样的想，那么这是放下那种想法的时候了。敬拜才是真正的生活，这就是生命本来的意义。我们在那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敬拜，正如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样。无论我们是跳入生命河，然后游到河的对岸，或者摘下生命树的果子，然后抛给我们下面的人，无论我们是在谈论上帝所赐下的得胜，或者是在谈论他如何回应祷告，你只需要回头就能再次的看见上帝的面。但是现在呢？现在的天国又是什么样子呢？今天如果信徒死后，他们会去哪里？他们死后会上天堂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又不全然如此。那么他们在哪里呢？历史中此时此刻的天国，以及历史结束后即将到来的新天新地是有区别的。因此让我们从属世的角度来思考，然后再来看天国的实况和应许，看看我们是如何从一个园子到另一个园子，以及这会如何激励我们有属天的思维。首先从地上的角度来看，摩西、约翰、保罗和以赛亚都曾经看见天上的上帝，然而他们是这么说的。出埃及记第24章，摩西看见上帝，他形容上帝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宝石。在以赛亚书第6章，以赛亚说，我见主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他谈到上帝的装扮，因为那是他所有能说的。保罗也见到天上的上帝，他说那是一个完全无法描述的景象。然后是启示录中的约翰，他在第4章看见了天国，他说了什么呢？他说有红围着宝座，有四活物以及长老。语言再次失效了，任何词汇都无法准确地表达，他们所能说的就是很好、甚好。然而他们并没有就此忘怀，他们并没有这样就算了，他们反而不再专注于这个世界的艰辛和苦难，因为前方的荣耀足以使他们忍受这个破碎的世界，并竭力服侍主。上帝荣耀同在的意象激励他们热烈地追求上帝，并且为他而活。接着耶稣也讲到了天国，事实上他赐下有关天国的应许。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而且必再来接你们。接着在马太福音第25章，耶稣说，天国是我们的产业，那是上帝从创世之初就为我们预备的国度。因此天国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个现实，也是明天我们离开世界之后的应许。神学家称天国为一种中间状态，而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和腓立比书提到过，他说离开身体就是与主同住，又说比起肉身活着，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马太福音第22章，当时耶稣正向人们解释天国，他说你们错了，因为他是活人的上帝，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换句话说，旧约中的圣徒当下正与上帝一同活着，信徒死后马上就能进入上帝的同在。耶稣曾告诉十字架上的强盗，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当我们呼出最后一口气，然后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耶稣的脸。但这仍然是一个中间状态，它比此刻更好， 但那仍不是最终的样子。天国是一个地方，一个具体的地方，我们在其中怀着喜乐、意义、敬拜，并且等待。在启示录中，我们看见信徒在那里，那些殉道者在交谈，在歌唱，他们在俯伏敬拜。我们不能确切知道他们的身体是个什么形态，但是我们知道，在登山变相，摩西和以利亚来与耶稣交谈时，他们看起来像人，因此门徒能够认出他们。天堂是一个我们可以清楚看见上帝荣耀的地方，所有人都敬拜他，而且他的同在完全祝福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天国无比真实，并非只是空中楼阁。事实上，当圣经谈到地上的殿时，他说那只是天上圣殿的影子，因为天上圣殿被描述为乐园。也许天国最终会与地上融合在一起，而如今有一部分已经完成了，因为新天新地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这个世界让我们有线索认识天国是什么样子，以及将会是什么样子。圣经从一个园子开始，最终也在一个园子结束。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启示录第22章，上帝以荣耀来结束这个故事，他使咒诅变为兴盛，使破碎成为完全。上帝当初在园子里创造世界时，一切都是美好的，当中一切都很和谐，都具备生产力，植物、鱼类、鸟类、动物都在生长，水源纯净，没有腐败或死亡，所有工作都没有挫折，所有关系都很亲密，那是完美的、淳朴的，具有原始之美，而且天气很完美，每个方面都令人心旷神怡。你知道，当今这个世界上有超过100种玫瑰、340个不同品种的狗，以及超过8万多种可食用的蔬菜吗？这还只是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想象一下，若是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那会是什么样子呢？天国之所以是天国，是因为上帝在那里，一切都反映出他的美好、他的良善和他的完美。圣徒见证了天国，圣经讲述了天国的实况和应许，同时圣经故事从园子开始，在园子结束，这些都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上帝希望我们能拥有属天的思维。属天的思维能够震撼你的思想。想一想，上帝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他的声音听起来又是什么样子呢？当我们与上帝同行，他会像一位父亲陪着刚学走路的幼儿漫步同行呢？还是他会走在前头，让我们快跑追上他呢？我们不知道。还有很多关于上帝的事是我们不知道的，但从研究中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人们总会记得那些还未完成或者不完整的事。事实上，教育家利用这一点，他们会在课堂的最后抛出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或者不将课程讲完，因为这让学生在离开教室之后还会继续思考。或许这就是上帝的设计方式，他让我们对于他以及对于他一起生活的印象不完整、不完全，因此我们就会不停地思想他，思想与他永恒生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上帝在永恒中荣耀的存在，激励我们现在就热切地追求他。我们今天都在等待进入天国的那一刻，无论那一刻是在我们死后到来，还是在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到来。当我们在等待的时候，热切追求上帝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看圣经所给的线索。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在园中赐下命令，他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管理这地。所以我们现在就与他在园子里一起做工，因为在新天新地的永恒里，我们会继续做这些工作，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我们要管理万物，我们要管理创造主所创造的万物，因为万物对他来说很宝贵，他并没有将这个世界丢弃，他反而要使万物成为新的。再强调一次，上帝对明日的属天应许将激励他的子民在今天为他而活。我们要看重他所看重的，这代表我们要管理资源，同时也要管理关系。我们要一直做耶稣的工，直到他再来。而耶稣的工不仅是物质层面上的，他同样也涉及属灵层面。因此我们奉耶稣的名递上一杯水，因为耶稣是活水，我们喂饱饥饿的人，因为耶稣就是生命的粮。我们照顾羊群，因为耶稣是好牧人，他照顾我们。我们结出果实，因为他不仅是栽培葡萄树的人，也是葡萄园的主人。因此我们既在物质的层面上服侍，也在属灵的层面上服侍，好使人成为他的门徒。有些基督徒有属天的思维，但他们在地上却不见得良善。我想建议，如果我们真的有属天的思维，那么在动机上和定位上，我们就应该在地上成为最良善的人。事实上，这正是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二节所命令的。他说，我们当求在上面的事，因为那是基督所在之处。换句话说，上帝命令我们要有属天的思维，因为那能装备我们，激励我们在地上做良善的人。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要照着耶利米告诉我们的去做，我们要为圣城的兴盛而努力。我们现在的努力将在新天新地仍然继续，在那里我们会是很有生产力的人。我们既然期待天上之城的到来，我们现在就要努力做工，以祝福那城。我们努力做工去祝福社群、家庭以及我们周遭的人。我们运用自己的才干和恩赐去荣耀上帝，并为人带来益处。正如我们会在新天新地里所做的一样，所以无论你是音乐家、艺术家、焊接工、机械工、工程师、老师、作家、厨师或会计师，你都要为了这城的益处做工，然后祝福你周遭的人。上帝对明日的属天应许将再一次的激励他的子民在今天为他而活。同时我们也将合一看作优先，因为人很重要。耶稣最后的祷告之一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祈求他的子民能够合而为一，如同他与天父合而为一一样。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命令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并且要爱人如己。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人，如果没有关系，你就无法去爱。你要爱上帝，并且爱他人。因此上帝子民的合一必须是我们的优先。这告诉我们，上帝希望得救的人能形成一个团体，他们彼此相爱，热爱上帝，并借此尊崇他。因此我们要努力促进合一。你知道，这在天国会很容易，因为那里没有罪恶，但是要在这世间建造身体却非常困难。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舍己，愿意饶恕，并且以各种方式抓住各样的机会，服侍上帝摆放在我们生命道路上的每一个人。然后我们要做传扬的工作，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为生命的转变祷告，也为上帝国度的来临祷告。我们要参与公义和救赎的国度工作，并且为上帝夺回黑暗中的一切。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教导上帝的话语，因为成圣是一个过程，要到天上才能完成。我们最后用一个属灵原则来总结：上帝属天的同在，造就满怀热情且有生产力的人。上帝属天的同在，造就满怀热情且有生产力的人。 再说一次，上帝属天的同在造就满怀热情且有生产力的人。我们服事并不是为了要在天国挣得一个更好的位置，我们服事是为了要让这世界看见天国是一个更好的地方。这么一来，我们就是在做彼得所说的，我们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是为了让人知道他们所渴望的无法在这个地上得到满足，这个世界无法供应人心真正的需要，只有上帝才能。有一天，相信耶稣基督的每位信徒都会与上帝一起进入完美的园子里，一个永恒的园子。那么你在每天的生活中能够如何展现上帝的美好与兴盛呢？当你投入在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你自己、你的家庭和教会的属灵成长时，在每一件事上都要警醒、种植、修剪和赞美。我们将与一群对主充满热情、上帝已经完善的人，在一座完美的圣城中与他同住。在圣灵的大能下，我们能对人们倾注心力，因为在那城中人非常重要。有谁需要你的饶恕与陪伴呢？有谁需要你帮助他们得胜、兴盛，并且为上帝而活呢？最后，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一个发人深省的真理：天国并不是一个全人类都能到达、一个预设的目的地，它是专门为那些在基督里得救赎的上帝子民所预备的。有些我们所爱的人并不会去那里，因此作为上帝的殿以及殿的居住者，我们要传扬福音，我们要传耶稣的好消息，告诉世人他成就了什么，以及他为我们预备了什么，使得天国能容纳多少人就能有多少人进去。我们要为基督的再来预备人心，为那天的到来做好准备。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的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